这回战场一排摆好，常胜军居中，野炮压后，左有淮军，右有湘军，八旗兵、陆营兵全都配备着，向太平军发动了猛攻。有一个外国记者曾经写了一篇回忆，报道了当时的战况。他说，战况之惨烈是世界上罕见的，说双方都在拼命，多次肉搏，而且做起战来十分勇敢。特别是那些太平军，虽然他们使用的是原始武器，大刀长矛，仅有一部分火枪，但是他们做起战来不怕死。眼见的人死的堆积如山，可是后续部队还在往上猛冲。太平军不愧是英勇无敌的一支军队。同时这个记者还报道说，战斗进行了90余天，由于太平军武器原始，接济不足，终于败在联合部队之手。他说的完全是真实的。咱们单说李秀成，一看大势已去啊，手使残兵败将，连夜晚间杀黑条血路，就退回到南京。等到了南京，先见着天王胡秀全，李秀成心如刀绞啊，天王，看着南京咱守不住了，以臣之见，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弃了，还有2条路可走。如果往西，我们可找尊王赖文光双方配合，重打江山，跟满清再战。2条路，赶奔浙江沿海，寻找一立足点，兵败将再决一雌雄。南京是万难守下去的。李秀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可是洪秀全有洪秀全的想法。这位天王啊，在最近的1、2年增长了不少毛病，特别是陈玉成死了以后，他对李秀成也不相信。最近呢，对他的族弟洪仁干也不太相信，他老觉得这些人跟自己不是一个心眼儿吧。哎呀，兵权太集中，这玩意危险啊，为了牵制这些人，雪仓的兵权在一年之中，也就是1863年这一年，洪秀全一口气就封了2700多个王子，这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。要说王仅次于皇帝，那是金枝玉叶还了得，能清封吗？他不封2700多，是原来金田村起义没死了的都是王。同时呢，天国的政策到了现在也有点腐败，有很多的人本来没能耐，在战争中发了点财，就利用钱开始买官，有买丞相的，也有买王的，这不腐败了吗？后果也不堪收拾。此外，天王对李秀成不那么信任，他发现李秀成这个人呢，好自夸其德，另外这人好揽权。洪秀全看的这一点不是不对，李秀成确实有这些毛病，但是洪秀全想的就更多。 他一想，就你这种人也不可靠，我跟你走啊。不管上东还是上西，到了你的脚跟底下了，你说一扑了就把我扑了下去了，我不就完了吗？那么我在南京不走呢，我这块有点基础，我还有帮人马，起码洪氏家族还得维护我吧，我能跟你去吗？李秀成说完了之后，洪秀全把脑袋一拨了，不，秀成啊，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南京守着。哎呀天哪，我们要兵无兵，要将无将，怎能守下去？我说我的天兵多如水，将官多如牛毛，用多少有多少，不必尔等操心，哪儿也不去。洪秀全拂袖而起，退归内宫，把李秀成给顶回去了。李秀成回到府里一合计，你不走，干脆我走的。但是部下苦苦的劝他，中郎，现在全朝就剩下你了，你要一走马上就完了，既然天王不走你也别走了。就这么的，李秀成也走不了了。自从他们回到南京之后，清兵把南京包围，那个里八层外九层啊，风雨不透。而且在最近以来，清兵又占领了雨花台、紫金山、龙首山、第三峰，把整个南京外围的城镇全都夺过去了。先锋部队直逼南京城根底下，越过护城河，他们每天都在盗洞。盗洞干什么？下炸药把城墙崩塌了，好杀进来。可现在这些太平军别看是孤居无援，做起战来十分勇敢，每一天不止一次杀退清兵的进攻，两方面仍然是互有伤亡。现在最使太平军头疼的没有吃的，这不就应那句话了吗？功高不如救驾，计狠莫如绝粮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你有天大的能耐，不给你饭吃，你也没能耐了。那么大的南京城，咱不说老百姓，光太平军就十几万之多，每天得吃多少粮？现在清兵把下关、浦口所有运送的地方全都堵死。太平天国一粒粮食都没有。那么咱们说书简单，我们挑重点的说，事实说起来那就复杂了。统计一下，清兵包围南京不下二年左右，有打1862年就围到1864年。您说城里头吃什么？城中粮食这一绝了不要紧，洪秀全还安慰大伙儿呢。原来这洪秀全也不简单，他那天王宫占地十余里，那里头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房子吗？也有空闲的地方，像御花园了、草坪了。洪秀全就发现这草这玩意不错啊，实在没粮吃，把它铲不下来，蒸吧蒸吧也能吃。洪秀全给这些草还起个名叫甘露，说这是上帝给的，这玩意也能充饥。不但他自己吃，还号召这文武百官吃，这玩意能吃。哎呦，大家掉着眼泪吃，不吃吃什么呢？ 洪秀全一看，大势已去呀，这草要再吃光了，还吃什么？在天王宫中一想啊，真是心如刀绞啊。前些年金田起义，永安建国，百万雄师得过金陵，那个太平军什么样？曾几何时落得这般惨境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如今饮食全都绝了，看来天国不能再保存下去了。我作为最高领袖，活着还有什么滋味？愧对大家呀！洪秀全把牙关一咬，下了横心了，他就服了毒了。究竟洪秀全服的什么毒？这玩意儿还不太清楚，但是他复读以后，在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了，消息传出来，文武惊动，说天王宾天了，大家举哀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、洪秀全死了怎么办呢？就立他儿子洪天福贵，其实就叫洪福，这都是洪秀全给起的名，叫洪天福贵，才16岁，是个小孩子，对军事政治一概不懂啊，人们管他叫右天王，有中王李秀成，干王洪仁干，大家保佑登基了。这个登基更惨，连饭都没吃的。右天王还说呢，说朕一无所知，国家大事皆由卿等掌管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他是听喝的。李秀成一看，完了，现在就是等时间泡时候了，就即使这么维持下去，每一天得饿死多少人呢？在洪天福贵登基之后，也就是过了一个月，公元1864年8月的时候，清军占领天宝城、地宝城，终于用炸药攻塌城墙，从外边杀进来了。十几万清兵，还有各国的联合军，这一杀进南京，开始大屠杀。那天也就是晚上2:30左右，中王李秀成又打梦中惊醒，披挂整齐，提枪上马，等来到十字街上一看，完了，南京城是漫天大火呀！他一看大势已去，勃马带着亲兵冲进天王宫，见着右天王，王家千岁快于臣逃出南京。这右天王光会哭，到了现在什么招都没了，挂了口宝剑，李秀成把他扶上战马，身边只有400余人，冒烟吐火往外杀。所幸的是，正是半夜，全城这一混乱，城门也开了，城墙也塌了，便于混出去。中王李秀成、干王洪仁干以及500-600人保着右天王洪福贵往外突围，他们走到西城，正好这块城墙被轰塌了一个缺口，要有20-30丈，李秀成一马当先就杀出去了。可到城外一看， 到处都是清兵啊，到处是枪声炮声，到处是火光。李秀成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正好这时候迎面遇上一队清兵，李秀成跨马抡刀就杀入重围，力斩清兵数十余人。等再转回身来一看，身边一个人都没了，右天王洪普贵也不知哪里去了，洪仁干也不知道下落了。李秀成有心翻回身再杀进城里寻找他们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万般无奈，李秀成一咬牙把心扔，奔紫金山的方向他就下去了。好不容易啊，杀到天光见亮，总算闯出虎口，但是剩下单人独马了。李秀成把坐骑带住，立马在山坡之上往南京看了看，心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的难受。可惜十几年的心血化为一旦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应当把右天王洪福贵找着，竖起大旗，重整人马，再来夺取南京。但是这时候他才感觉到浑身不好受，低头一看，哟，身中七处刀伤，征袍都被血染红了。李秀成就感觉到肚内空，眼前发黑，出冷汗，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又怕清军搜捕，不敢走大路，都走一些崎岖的山路。好不容易到了日没西山的时候，李秀成在马上就觉得心里一翻腾，实在支持不住，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。当时人事不省，他这匹战马一看主人摔下去，把脖子扬起了多高，向寺外呼救，盼着来个人把他主人给救起来。哎，真来人了，顺着山坡下头来了20多人。这些人有的肩头扛着包袱，手里提着网篮，有的掐着棒子，有拿着单刀，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。为首的这个人有30来岁，脸上有点浅白麻子，帽子扣到后脑勺，露着前襟脖子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这小子姓冯，人送外号叫冯的愣，他就住在南京城外，平日游手好闲，驾鹰玩狗啊，买空卖空，拐骗妇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这个双方一交战，哎，他来个大发国难财，捡个外烙，打个闷棍呢，哎，就干这个。那20来人也都是歪毛淘气儿、不务正业的坏东西。他们凑的力气，哎，真不错，捡着不少好东西。要有一般人就说啊，就回家就算了，这叫知足常乐。冯德扔把脑子一拨了，不，这阵不捡点外烙，什么时候捡呢？趁着还没有大黑，咱们再划拉划拉，溜达溜达啊！他们是没目的的往这儿走，走着走着，冯德扔摘耳朵一听，哟，哎哎，站住站住！
有满交关的事儿。这些小子站住一听，哎，对，就在前边。冯德楞一想，前敌正在开战，肯定骑马的主将不是受伤就是死了，捡匹马也能卖俩钱儿。发财的心切，领着这帮人就赶到出事的地方，一看果然有一匹高头大马。到了近前一瞅，这匹马嚯，金鞍玉佩，马上挂着弓箭。再低头一看，在前边地躺着个人，这人仰面朝天，已经失去知觉，在旁边放着口明晃晃的刀。冯德能擦擦眼睛，低头仔细一看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头裹红巾，身披黄袍，看这穿上打扮，这是当大官的啊，留着长头发，这是太平天国的人。这小子心里真高兴，哈哈，不但能得着外劳，这玩意儿还能立功呢，要把这人送到清军那块，最少也能得200-200银呢。他们过来把这匹马牵住了，嘀嘀咕咕正在这指手画脚瞎说。李秀成昏昏沉沉把眼睁开，可以看自己躺在地下，面前站了一群人。李秀成是大吃了一惊啊，勉强支撑着从地下坐起来。你们，王德楞一看这人明白过来了，我们是本地的老百姓。哎，我说，看你这个穿仗打扮，你是太平天国当官的。到了现在，李秀成就怕有人认出来。不错，正是。各位乡亲，现在天津已破，我是闯出没跑出来的。我要求乡亲们能保住我这条性命。我这里多了东西没有，还有这些金银财宝，乡亲们拿去吧。说着话，李秀成在腰里头拽出个口袋，就递给冯德楞。冯德楞接过来，打开那口袋一看，呦呦呦，大吃了一惊。